首先代表北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问候。问候本堂的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刚刚感谢神，借着地长老的牧道里边语重心长的讲到我们现在活着这个世代的情况。美国是个安全的地方吗？很多人认为哦，在各个地方的战争啊、土石流啊、地震啊，哎，我们这边还好啊。其实不然，有很多的暗流正在酝酿着，很多可怕的事情正在酝酿着，只不过我们不留神的话就不知道，还是一天过一天。那我今天希望借着今天这篇信息来激励你跟我，我们怎么面对现时代这个充满苦难的时代啊。美国不是一个安乐窝，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哈。Let me see.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你的名何其伟大，主耶稣，我们求主，求主。今天这个时代这样的败坏动乱，主啊，我们求主你使用我们这般蒙恩的人，将你的名是何其的伟大来传递出来，让还在黑暗当中的百姓能够见到真光。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但主耶稣，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前面各样的挑战患难，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坚固不动摇。主，求主你使用你无用的孩子，他虽软弱但你刚强，求主你使用他传递你要他传递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都带着一个听话的耳朵、受教的心、行动的脚，让我们真是能够满足你的心意，在这个世代成为你所用的人。谢谢主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 今天我的眼睛不好，所以呢，看东西有点吃力。我们教会，很注重圣经，除了讲台主日学非常的英文讲 solid 的教导，我也是上网去看，哇，很羡慕在本堂这边的主日学。不得了的教导哈，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行不出来呢？不一定说，这个我不能说每一个人，跟很多时候我会在服事当中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为了某一些事情焦头烂额的，哎呀，为什么我们不抓住神的话语呢？今年我会去两个回教国家，我不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啊，我会去两个回教 国家未得之名的群体。马上有人说很危险呢，我说我知道，但主耶稣的话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我们读了这个圣经没有？有没有人从来不知道这句话的？我相信你们不敢举手，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听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你不要怕他。用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往往是有选择性的来相信神的话语。我有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我在网络上跟一些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一起看圣经，礼拜一早上5:30我们一起看圣经。神的话我们要去不单单看了，去思想了，还要用才有用。如果我们有饱读经书，我相信基督之家第一家不是要我们个个成为圣经学者和研经专家，对吧？而是要我们能够用。为什么行不出来呢？求主帮助啊！所以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我知故我行。所以强调什么呢？基督徒我们不单单听到读圣经学习圣经的知识，更是要将所学的道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出来啊！否则为什么要读圣经呢？这世上有摩门经，有佛经，有圣经，要可兰经，为什么你要读圣经呢？提摩太后书这边讲的，圣经能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哦，对不起，我没有转啊。呀，圣经使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做那些享受吗？当然不是。装备好我们自己可以去行各样的善事，行是一个动作，我们不是单单读圣经。所以我常常跟一些的参加小组啊，各种小组，我说很好很好很好，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供应，但是你读这么多，参加这么多干什么？我 discourage 他们，不要参加这么多。你说这个周教师有问题了哈，下来可能长老牧师要找他谈话了哈。为什么不要参加？参加越多越好吗？是不是很渴慕神的话语吗 ？No。如果你能够参加，好好参加一个，你好好花时间去思想，好好花时间想这段圣经对我说什么，而且懂得在生活上面用出来，好过你现在特别是网络时代 Zoom 这边 Zoom 那边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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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你自己头昏了，你参加那么多干什么？选一个对你有帮助的，好好的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且昼夜思想，用在我们生活上面，这才是达到那个目的。不在于你读多少圣经，所以往往我不叫人家一天读3章的，你记不到，一天读一章，好好的去思想。所以诗篇第一篇第2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要记得了，有时候带一些肢体看圣经，就说哎呀，以色列人真坏。我说你跟我一样的坏，只是你就是讲别人坏，没有想到自己啊。那我们读了但以理书啊，但以理在那边开着窗户祷告，对面对耶路撒冷祷告，一天3次的祷告。我问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呢？ 这个你在那边说不可以跪拜别的神呢、啊、杀头的丢了狮子洞里面去了，你会怎么样啊？我们把窗户关起来嘛，我们就默祷嘛，这是我们想的。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怎么样去，神的话语不单单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今天对你对我说什么？否则我为什么要读这本圣经呢？啊，我这个还是大致圣经，为什么要读这本圣经？华山论剑是不是比这更好看呢？为什么要读这本圣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时间。今天我们还有这本圣经在手上，我们好好的去读，好好去思想。那今天早上呢，我要用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就要用圣经上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的这讲到摩西死后，约书亚要带着百姓去迦南地，他们要到了约旦河那边，就等在那边，在那边三天，他们必须要过约旦河。但是春天的时候，那个河水涨得很高啊，怎么办呢？怎么可以渡过呢？你跟我看到约旦河的时候，是不是说，神啊，我不能，神啊，我不会，神啊，我不敢，会不会？我常常邀请一些人说，用你的时间，把握你的时间来侍奉主。我不能，我不敢，我怕。当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个约旦河边三天，他们必须要经过，怎么过呢？那看，我的打出来了啊。抬约柜的祭司到了约旦河的边上，当他们脚踏入水中呢，水就很神奇的分开了，向着他们从上往下流的水完全断绝，立起了尘雷。哟，神的话呢，圣经是神的话，不是神话。 OK， 记得圣经不是神话，乃是神的话。这边你看，哎呦，这个故事太奇特。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带以色列民过红海，他的棒子一举，红海分开了，他们就走进去了。这个不然，这个不是说约旦河分开了他才踏上去，他们首先将脚踩进水中，约旦河水才分开。这是需要信心。他的这个约柜重不重啊？非常的重。哎呀，走过去我都不敢了，还要抬着约柜，会不会嘣咚一下掉到水里边呢？祭司为什么能够贸然的走到水里面去？他没有疯吧？或喝醉酒了吧？他怎么样可以贸然进去呢？下面一章我看到，是因为在他们渡河之前呢，上帝已经吩咐约书亚和祭司们要将约柜抬过这个约旦河边那祭司要这个要将脚踏入这个河水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很奇迹的分开了，形成一条干路。所以祭司抬着约柜从干地走过去，老百姓跟着远远跟着也从干地走过去，那以至于他们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我们看这里，这些祭司百姓他们即使面对前面非常不可能的怎么样大队的人马，怎么样那个 真的吗？脚一踏下去，水就会开了吗？这都是你跟我会有的问题。真的吗？神的话可信吗？是真的会这样发生吗？哎呀，神说，神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真的吗？我们常常对神的话产生一个怀疑。但在这边，当这些祭司以色列民在约旦河边上，哦，约书亚说，神吩咐约书亚，你告诉他们，当祭司的脚踏进去，河水分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还有呢，祭司跟百姓他们的信心，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神说，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种那么小的都可以移山呢。但今天我们的信心，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的信心非常小。今天祭司跟百姓他们的信心体现在对神话语的顺从跟践行上。他说啊，是我信，我信，约书亚你去吧，没有用。新约圣经说，你信，鬼魔也信，不过信的恐惧战惊。今天我们有这一本的圣经，神的话，神默示的，神呼出的气，神的启示，借着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后人。好，但我们相信吗？相信里面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吗？所以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要真正去行。当你经历的时候，你才知道的确是真的，的确是这样。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侍奉主超过40年了，哈，已经41年了。我死的机会很多，我怕不怕死？当然怕死，但是我抓住神的话语，他是掌管我生命的主。我去年常常讲一句话，不是开玩笑，是真实的，就是说，时候没到，这句话不是从圣经出来的，时候没到怎么样？死不了嘛。时候到了呢，赖不了嘛。所以我为什么要害怕呢？我不需要害怕。今天我靠着神的话语，我勇敢往前行。我听过有某位长老说，周教师每次去的地方都很危险。啊，2019年碰到缅甸打仗，现在还去回教国家，都是很危险。我再说，我们都会死的。有一天都会死，对不起啊，就快过年，但是我还是要讲，我还是要讲，我们都会死的。怎么个死法呢？神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马太福音10章28节，你不要怕。我就是为传福音牺牲生命，有什么不好呢？所以呢，我们不单单读圣经，也相信的话语，你要去行了才是真的信。半信半疑。我最近跟一个在东部一个弟兄，他比我小很多，他现在在跟我讲医生的病，有癌症，有什么周教士，我要去短宣。我说我什么时候去哪里哪里，他说哎呀等等等等，我说你已经从头发白等到头发黑了，你还在等啊？啊，如果你有真的，他说很早以前上帝呼召他。我说如果你清楚上帝呼召，你还在等什么？头发已经白了，身体又衰残了。所以我们要相信神话语的真实，我们去行。所以在这边呢，这个祭司跟百姓他们的信心，是因为他们顺服神的话语，而且他们真正的抬着约柜， 踏入河水里边，啊，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在面对了约旦河的处境呢？身体的健康，工作，可能失业了，有经济的压力，或者亲人离世了，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都是我们的约旦河。今天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不是正在面对约旦河的处境呢？今天早上呢，我就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来看，我们非常重要的，我知神的话语，我有没有行出来呢？我知道了，所以我应该行出来。所以今天我用这段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第六章46-49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每一个到我面跟前的，听我的话并且去行的，我要指示你们的，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建造房屋，挖深了地，把根基建在磐石上。大水泛滥的时候呢，急流冲击那房屋，不能使它动摇，因为他建造得好。但那听见而不遵行的，就像人在地上建筑，没有根基，急流一冲就立刻倒塌，毁坏的厉害。这段经文一开头46节说，主耶稣责备那些口称他为主，但在行为上却不遵行他教导的人。口称他为主，那些口称他为主，很显然的，主耶稣是指的他的门徒，今天就是你跟我。因为还没有信的人怎么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呢？不可能。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指的是那些信靠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所以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口称他为主，但是你却不行出来了，没有遵守主的教训呢？所以主耶稣指责他的门徒呢，在行为上并没有吸引人来认识耶稣。我们只很快乐去教会了，我有没有吸引人来认识耶稣呢？我再说，刚刚过的圣诞节，我看到微信上面大家很 happy 很快乐有各样的活动，很开心，要送礼物，很开心，好不好呢？好也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你知不知道所有的信耶稣的人已经蒙恩了？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知道吗？表示一下吧，点点头好不好？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所以圣诞节我们应该怎么庆祝啊？不是在你自己的圈子里边自乐。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带来救赎的恩典。当然我相信借着圣诞节的各小组的庆祝，也有一些没有信的人来。我也看过，心意是很好，但大家一吃东西的时候就疯狂了，忘记了，到一个忘我的地步，忘记你要做什么。你带来的人，你们跟他讲耶稣基督是谁，圣诞节的意义呢？对不起，我不是要责备大家，而是说提醒，巴不得明年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出去告诉别人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不是在自己的范围内自嗨。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需要在圣诞节，借着圣诞节的时候出去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来降世是为什么。 我们每一个节日，弟兄姐妹都很热情，预备 potluck 很好，邀请朋友很好，但不要忘了，你有没有把握机会去告诉你带来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们的生活为什么是这样呢？你的盼望是什么呢？让他们也能够享受你所享受的。所以主耶稣责备的门徒，在行为上你并没有吸引人来认识耶稣，反而绊倒人了，使人对信仰产生了反感。我为什么写个 Judy 是1月18号我去 Richmond 去传福音的时候，带着他的母亲信耶稣，他母亲不想活了，中风了，要洗肾了，就不吃东西，不吃药。所以那天感谢赞美主，我说你想死是不是？你死了去哪里啊？上天。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可以上天呢？我说我也会死，我死了我知道我去哪里，你知道吗？你就把整个旧文讲完，感谢主。1月18号他接受主，前天我再去做跟进，我问到上个礼拜我讲的他记得很清楚。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基督徒，一个去教会，一个不去教会。为什么不去教会？受伤，被一些基督徒伤到了。其他我不评论，我只知道这个啊，怎么样个受伤法，是他的问题还是其他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绊倒一些人啊。Bulk mail 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地方打这么多。我跟陈叶飞传到北堂，我们寄一些邀请卡，几经波折终于可以寄出去。那个在那负责的他叫退休了是被人家赶走的，做了30多年，一肚子的气，他看到我们是中国人，极愿意帮助我们，然后就说这个表上填了一个数字，很大一个数字，不收你们钱，不管他，我走了。我就跟陈叶飞传道说，我们不可以不给，但蛮引诱人的，一大笔数字，他说不要给了嘛。我说我们要在这个非基督徒面前为主做见证，神要我们诚实。所以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小节都是可以让我们活出基督来。我们要省这个几百块钱吗？我们省了，在神那边就不省，我们要受惩罚。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有神的话语，怎么样在生活每一个方面来用出来呢？好，接着主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教导门徒有关信仰和生活，信仰跟生活的这个很重要的原则那第一点呢，他就讲到说，听了主的话并且去行的，他像一个人建造房屋，挖深了地，把根基建在磐石上，大水泛滥的时候，急流冲击那房屋，不能使它动摇，因为它建造得好。什么意思呢？建造房屋，这个根基建造在磐石上面，所以能够抵挡生活当中风雨的考验。当我们有神的话语了，我去经历它了，你还会不信呢？有什么患难来，你不害怕。平常你已经学习操练你看着神的话语，在生活上你就经历到了越来越强，就是你的信心建立在磐石上，不会动摇的。有一些风雨的考验，你不会说我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不会，因为你已经信他了，已经经历很多神的信实，所以你不再遇到一些加增的信心，越加去抓住神的话，神的话语这样说的，我就不害怕。 看神怎么带领我经过这个风浪。这个1999年呢，在台湾的吉吉大地震，9月21号吉吉大地震，那边我曾经去台湾，在那一段时间，我回到台湾去做心灵重建的工作，那有很多人家人死了，屋子毁了，非常的沮丧，有的甚至喝农药，喝的口腔都烧烂了。我去做心灵重建、安慰的工作、建立的工作。哎，有机会那边我是住在普里基督教医院，那边有很多的病人，很多的病人家属在那边。那在有一天，有一个牧师就带我去这个日月潭，在台中啊，从台湾来的就熟悉台中的日月潭。我在台湾长大几十年，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那次去带我去看，哎，这个同样在地震，这个教堂叫耶稣堂，屹立在那边，一点都没有 crack， 没有裂痕。这个教堂耶稣堂是前总统蒋中正每一次在这边为国家祷告去的地方。那我也的确我进去看了，那就哇，印象特别深刻。这个教堂建立在磐石上，真的在磐石上。哦，哎呀，提醒我了，我还有5分钟。好，快马加鞭。这个建筑旁，它同时在同一个地区有一座庙，有一座庙呢，它的庙的顶整个在砍在地上的。我没找到那个图，但好，等一下给他看。所以这第二呢，那些只是听得到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人，就像把根基把根基建在没有坚实基础的土地上的房子，容易在困难中崩溃。但我们平时没有好好读圣经，而去经历它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哎，为什么停了？AV 同工，麻烦你，那个停了，谢谢你们。好，就是平常我们读圣经或者很少读圣经，等到有患难来的时候，我们就站立不住了，我们就很辛苦了，就垮了。圣经当中有很多神话语的应许。这个是不是那张我看不见？可能不是那张哦，我把握时间。圣经当中有许多关于神应许的经文，比如说耶利米书29章里边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可以牢牢记住神的应许，并且在困难当中抓住了神的应许，看神怎么带领你经过。好像跳过了很多哈。请帮我翻到前面那个有那个庙的，谢谢。不太配合，好，我就刚刚我讲了这个，1999年9月21号吉吉大地震哈，吉吉大地震以后，这个建立在磐石上的教堂耶稣堂屹立在那边，裂都不裂，啊，那一个。不是建立在磐石上面的，就垮掉了。好，然后给大家看的样子哈。好，所以 基督徒虽然知道神的话语很重要，但为什么我们行不出来呢？呀，很快，有些基督徒虽然学了很多圣经的真理，但不能够深入的理解去或者去体验神话语的意义，不知道他的引导，所以很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出来。另外有的时候呢，基督徒可能选择不遵从神的话语，这很严重的啊，而是跟随自己的意愿，这可能是因为缺乏对神的信任啊，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习惯或其他个人的因素。我只能写一个例子呢，就是我接触到一个姐妹信主20年，她说我不喜欢跟神认罪，因为有些东西我就是不想改，这个就是关于第二条的啊。我觉得呢，我就是不想改，这是你跟我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如果比如说我就不讲这个了，跳过去了哈。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机械博士，有时他的女儿那个自行车那个轮子免了，你可以去调整嘛。人家请他，他说哦，我们是学理论的，我们不动手的。哎呀，是你吗？你笑了那么开心。啊，是你吗？啊，所以我们学的技能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不去实践呢是没有用的啊。为什么基督活出神的话是很重要呢？呀，对不起。我现在不知道，我很快讲，应用神的话语是成为生在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啊。基督徒行为的品德可以吸引别人来归荣耀给神，所以马太福音5章，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啊。还有基督徒将神的话语融入了生活当中，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跟信任，你经历他了，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根基啊。第三点呢，我是讲到，就是说当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面对挑战困境的时候，经历神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坚定啊。呀，你们今天看不到的可以在网上再回去看啊。所以最后我要讲了一个真正的信仰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将主的道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的去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神的旨意未必是你喜欢的，但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啊。就像我们当年这个神怎么引导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经历一样，今天神也透过圣灵，透过他的话语来引导你跟我。我们可以信靠神，相信神的同在，无论我们面临任何的境况，这些原则都可以应用在今天你跟我的生活上面啊，带领我们过生命的当中的约旦河。好，我的今天信息到这里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小心，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求主在新的这一年里边，你的话语不单单落在我们的眼前，也落在我们的心中。求主帮助我们去经历你，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是何其的伟大。谢谢主耶稣，你赐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更认识你。同心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